节的早上，恳求你自己的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做开启引导的工作。因为你的话是借着圣灵启示给我们的，我们要真的要了解你的话，也要借着圣灵来明白。这我们就求主你来纪念我们下面这段时间与我们同在啊，也赐福给我们，好让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能够从你的话中能够真正了解你要教导我们的意思，也给我们力量，当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能够遵行，以至于你话中的奇妙，话中的应许能够应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从昨天这个上个礼拜我们稍微赶的稍微讲了一点啊，下面这一段呢就讲到这个圣经的里面的常用的几种文字啊，那我只举了其中的三个啊，一个是比喻，一个是预言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预表。那其实还有其他的啊，那我就按照在圣经里用的次数多少来排下来啊。为什么我把这个三种特别挑出来看呢？因为有时候这个你读圣经，我不知道你会发现啊，这个保罗一下怎么就预表出来了？那自己看了半天好像没什么头绪啊，所以像预表这件事情我们下一堂课的下堂的才会讲到，就是它其实有它的一般的原则的，我们不能随心所欲的就随便说预表，预表就是说是用这个一个故事或者一个人物来讲将来的，啊，那这个预言呢实际上是用话来讲到将来的，啊，那其实也包括不单单是将来的，甚至于过去的都可以。因为先知讲到的时候常常会引以前神怎么做，今天要怎么做，将来要怎么做，就是包括在预言里面，那其实最比较麻烦的，其实最麻烦的其实就是这个比喻啊，最麻烦的是比喻。因为特别在新约里面主耶稣最喜欢用比喻啊，最喜欢用比喻。那我们常常的比喻，假如不了解怎么样应该正确的解释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误解比喻的意义哈。好，那我现在呢，比喻这个字呢，在新约里面希腊文呢，就好像我们这个平行 parallel 平行这个字啊，什么意思呢？就换句话说，这个你起先不大懂的东西啊，你找一个比较可以懂的东西来解释啊。你知道这个会解释事情的人常常用比喻的啊，常常用比喻啊。那这个既然是平行的意思呢，换句话就是说，先要用一个我们很熟悉而且很能够一看就了解的东西起头。那在这个我们很明白很熟悉的这个事情人物或者情形啊，那中间有些东西呢是和我们要来解释，他们现在不是很明显的事情，就靠着这两个中间有类似的地方，让我们能够从熟悉的环境呢能够了解我们不熟悉的基本上是属灵的事情。所以这个为什么常常用比喻就是这样啊。我想我们平常生活里面，特别当老师呢一定会说，哎，这个就好像什么什么，就基本上就是说有些事情是我们很容易了解的啊。那主耶稣是最喜欢用比喻的啊，所以我们比喻先来讲。那这个我就很快的跳过去啊，这个比喻有隐喻或者是名喻啊，这个中文这个音不一样，这个名誉不是 reputation 啊，这个就是很明显告诉你这个什么什么就好像什么什么。那这个暗喻呢，就是说我是真葡萄树啊，这个就是暗喻，就是说呢你要去了解一下，这个不是直接了当的说主耶稣就是葡萄树啊，乃是讲到葡萄树的一些性格啊。那这个我就很快跳过去。好， 那这个在圣经里面呢，有时候会翻译成不太一样的名词，我也很快跳过去啊。在旧约里面，有时候翻译成为很难解的话，或者是谜语啊，反正这四个字基本上就是谜语啊。那在新约里面，基本上都是翻成比喻，也有翻成俗语。这个你去查的是真的啊。那所以基本上就是说，借着已知的事情来推论，或者让我们能了解不知道的事情啊，这是比喻的最大的用处。用这个熟悉的事情来推论了解不熟悉的事情，借着它中间有类似的地方。那这个讲到这里还是很玄，它可能我们用一些例子。好了，那在圣经中的比喻呢，基本上都是在主耶稣自己讲的。那这中间也有一个特性，主耶稣讲的比喻基本上是讲到天国，因为天国实在很难懂啊，天国实在很难懂，所以他就借着比喻来告诉我天国好像怎么样，天国好像怎么样啊，然后就让我知道哦，你知道这是什么回事，那你他用这个比喻呢，让我们了解天国的不同的面啊。这个其实因为天国它的复杂性啊，所以他要借着不同的比喻来让我们明白啊，天国有哪些方面啊。好，主耶稣为什么用比喻呢？他自己解释过了啊，他说这比喻呢，就要让那些愿意听的人听得懂，不愿意听的人就让他不懂，啊，听起来好像有点残酷啊。那其实的目的就在哪里呢？他借着这比喻啊，启发人的好奇心。假如人对神的主耶稣要讲的东西连这个好奇心都没有的话呢，啊，你干脆也就不必去跟他解释了。你注意到没有，在圣经里面讲到了这个，譬如说撒种的比喻，我们都很熟悉的，对不对？撒种的比喻讲完以后呢，谁去问耶稣啊？门徒。对了，门徒就是不懂啊，说你这个比喻到底什么意思啊？然后主耶稣说啊，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你们想要知道，所以我再解释给你们；那些不想要知道，我根本不解释。所以在这里呢，这是听起来好像很，主耶稣好像很命啊，其实不是的啊，因为有的人心他根本不想要知道的事情的话，你怎么解释也没有用的啊，就好像像我自己对有些东西实在没有兴趣，比如说呢要去买衣服了，买什么啊，我是真的是没有兴趣啊，所以你跟我解释的再多东西呢，我的反应是怎么样？所以呢，主耶稣也很聪明的啊。那当人心里预备好了，他想要知道的时候，他会来问的啊。所以主耶稣呢，就用这比喻讲的时候，哎，你想要知道的，哎，发了好奇，哎，你到底天国是什么回事？来问了，那主耶稣就跟他解释。那还没有 ready， 还不想要知道的话，主耶稣讲完就好了。好，所以这个是在圣经里面，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不太。熟悉的哈，好了，那下面的比喻的内容啊，这个基本上有这几方面啊。第一个呢，比喻一定要从一个大家一讲就知道的啊，所以比喻千万不要去再猜哦，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比如说一个人出去撒种，这个人到底是谁啊？撒种是怎么回事？啊，不必去问，原因是怎么样？当地农人根本就知道撒种情形是怎么样。啊，所以一定是从他大家都很熟悉的，而且是不是高高在上，这个就是当初 earth 每天生活里面，所以主耶稣常常用生活里面碰到，他会用婚宴啊，大家都参加过婚宴，对不对？然后用这个打鱼啦啊，或者种地啦啊，这个就是大家一听都明白的啊，所以开头是。一切用的这个例子一定是大家一听就明白的，至少当时的人一听就明白，我们可能还不见得明白，但是当时的人一听就明白啊，所以那一块你不必再去解释了啊。然后呢，他就借着都明白的一件事情呢，要讲他们不太明白的事情，属灵的事情，因为你要跳到天上的事情实在是很难懂啊。我记得以前沈牧师讲个真实故事啊，他那时候很早从上海读完神学以后，他就到中国的西南去做宣教，在少数民族中间宣教啊。那他是上海人， 上海人呢，到那边呢，也过了一段时间，真的蛮怀念家乡的。他是讲了好玩的，他说这个有时候汽车走过，他就追到后面去闻那个汽车味道，想要想一下在上海有汽车的这种情况啊。所以他就讲了很多，讲的是叫讲比喻啦，比喻就是说讲到哦，我们在上海这些事情怎么样。讲得津津有味，那下面也猛点头，然后最后呢让他大吃一惊的是，中间有人听完以后就问，那么下海的情形是怎么样的？所以他显然对上海这个没有概念所以一定是要从这个我们熟悉的，然后去解释一个我们不熟悉的要解释不熟悉的啊。那但是呢，假如这两中间一点关系没有的话，这个比喻 也举得不好啊，显然这两个中间有类似的地方，一定有类似的地方。就透过这个类似的地方呢，让我们能够了解他们起先不清楚的啊。所以在比喻里面，一个是就表面他这个事情的这个意思，另外一个就是他要引申，让我们能够借着相同类似的地方了解我们不了解的事情啊。所以在这也是比喻常常会引出麻烦的地方。引出麻烦的地方就是我们不太了解，特别在圣经里面讲比喻的这个一些原则啊，一些原则。我就稍微停一下，基本上我还没有真的没有讲什么啊，这个有没有把你们讲糊涂掉？不要问我下海的情形怎么样啊？好，那我们在下面的就是要实际上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就是在实际上我们碰到圣经里面这些预言啊，这个比喻。我们怎么来了解啊？其实我们假如去误解这个比喻的话，也不要太难过啊。这个历史教会的历史里面有很多我们很佩服的那些这个 Church Fathers 啊，这是这个列中文叫什么 Church 啊？怎么算教父？对对对，那个也会犯毛病犯错的啊，这来解释这个比喻也会犯错的啊。好。那我举先讲他这个比喻里面最重要的一些原则。第一个呢，他比喻不会很复杂的，他讲了一个比喻之后呢，他其实有一个中心思想，或换句话说，他有一个中心的事情要让我们明白的。他不会散花单一样，这个打出去他就可以解释很多种不同的事情，不是的，基本上只有一个主题要讲的。这听起来好像很容易，其实我们很容易被塞穿，特别呢中国人这个要我特别在国内教的时候，很多人很喜欢，哎，你对这句话有什么亮光？哎，有没有听过啊？有什么亮光？那就既然你要想要亮光，就拼命挤牙膏了。你想不出什么道理，也要去拼命挤了，去看看，去 imagine 一下有什么意思啊？那其实。解释比喻最怕的就是这个，就原来没有的意思，你把它挤出意思来了，那就麻烦了哈。我举一个大家都会了解的一个比喻，就在约翰福音15:1-8是讲到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好，我假如你有圣经，我盼望你翻到那里。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对不对？啊，这个大家都会背的哈。然后呢，其实它整个这一段里面强调的是什么呀？要结果子啊，强调的是要结果子啊。而且然后呢，顺便再讲的就是说要怎么样才能结果子？藏在我里面，我就藏在你里面，对不对？你们结果子一定会更多。这段经文应该熟吧？这应该熟哈。那这边有一节经文呢，我也被牵引掉在那个圈套里面。它里面有一节，你们有没有看到？就说呢，那不结果子的就要把它剪掉，对不对？啊，这个就开始做文章了。基督徒到底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基督徒会不会被主耶稣剪掉？好，这就是。只有一个主题就非常重要了， 只有一个主题就变得非常重要，因为他那个比喻里面根本不是在讲你得救没有得救，他这个这一段这个比喻里面最强调要讲的，你们在主里面的人你要结果子，在主里面要结果子啊，因为我用这段去讲过道，然后拼命去看各方好汉的这个注释书啊，里面也有人真的做大做文章，看起来还蛮有道理的啊。他比如说呢啊，这个葡萄枝的下面呢也会被水沾到，会被泥弄到，所以你也常常去清理，把它翻过来啊等等啊，这个才会让它再长啊。其实他那一段讲的是。他说被剪下来还丢到外面被火烧掉了，对不对？那听起来很可怕的哈，而且马上就联想到这个将来的审判啊，哒哒哒哒一大堆都跟出来了啊。那其实要记得那一段的比喻强调的是你们要结果子，要怎么样结果子更多。所以呢，种葡萄人都知道，你要让葡萄结果子多，你要干嘛？修剪了嘛。修剪有两种，一个枯的不长东西的，你剪不剪？剪。哎，有的结果子他也剪。这个师母现在这个 pick up 这个 gardening 哈、啊，以前是我在家里做，他现在他比我做的还要多啊。我们买了一盆这个 azalea， 这个就是杜鹃花啊。买回来的时候都贪心嘛，一看这个杜鹃花，一定要花苞越多越好嘛，对不对？其实太多这些花开得好不好，要剪掉，要剪掉。所以在那里面讲到的修剪是有个中心的目的，就是要让果子结得更多，对不对？第一个，你不结果子的空，它你拼命在长叶子，它要不要剪？要剪掉，目的是为了让它结果子啊。然后呢，那个长果子的它也修剪，要让它结得更多更好，明白吗？所以其实这些经文我们都很熟悉的，我们很容易假如没有注意到这个一个比喻它有一个中心思想那其他那些枝节呢就不要这个画蛇添足，就不要画蛇添足啊。当然讲起来是看讲的人的口才了哈，讲的人口才好的话这个天花乱坠哈、啊，这个眉飞色舞的，好像很有道理，其实不是他比喻原来的意思。所以圣经上叫我们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就在这里，就说圣经上原来要讲的是什么意思，我们要按照那个意思来解释，让我们能够明白。啊，所以要记得啊，比喻里面它基本上是一个比喻一个最主要的主题。其他都是来帮衬的，来帮衬的。好，你请说。
这个比喻当中肯定要讲果子
啊，这个果，对，这个果子呢，其实可以讲了不同的面。
对，这就是看你自己吧。
对，但是他的目的。
阳光了，这就是。
不，这可以啊，但是跟那个得救不得救一点关系。对不对？他就要结果子更多，那其实主耶稣在那也没有把它特别的分别出来，要结果子更多是指什么意思？对不对？那一般来讲的话，基本上是在讲到生命的果子，因为它是对门徒来讲啊。那当然你不能除掉，就是说去让人传福音，让人得救。这个
一直来那个引回去，好像结果子就是要到。
对，双方面，一个是得救的人，一个是结出圣灵的果子。因为对门徒来讲，我们其中一个大的目的就是让圣灵在我们里面能够成就他的生命，这就是所谓长成耶稣基督的圣量，就是
那我们是不是门徒？
等等我会解释。其实圣经上啊，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过这个问题啊，信徒跟门徒有什么不同？啊，基本上我为了这事情特别的去把圣经所有信徒门徒都经文都找出来哈、啊，这是我的归纳发现，只有外邦人在说，哎，你们这信耶稣的人用信徒这个字， 在主里面都是门徒，所以没有例外的。我不知道这次会讲还是下次讲到，我会讲到，因为一信耶稣的人都应该是一个跟随他，没有例外，没有例外。除非还年幼的时候，就像家里生了个小宝宝，你要叫他跑，那个不可能的，对不对？你要帮助他，但是一旦他过了20年，他还要你帮助跑，那就不大妙，都是有问题的，对不对？所以他过了20年，他应该怎么样？跟大人一起跑啊！所以基本上相信的就是门徒。
那门徒就应该跟随耶稣，
跟随耶稣。对，所以你们若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啊，所以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明白的。
所以这跟从的一定要结果子，
是必然的，是必然的。至少这两方面果子都会结，因为一个真正跟从耶稣的人，一定是顺服圣灵的，那圣灵的工作一定会在他身上发生，所以他一定会结出圣灵的九个方面的果子，对不对？我是很强调我们的信仰不要把它看成一个教堂，看成一大堆规条啊！我觉得我们的信仰最重要的是生命啊！你有了生命的话，下面这东西是很自然的，对不对？你不必告诉一个妈妈你要爱你的孩子，当然有例外了啊！这个一般来讲，你不要告诉你妈妈要爱你的孩子，要保护你的孩子。你看有多少的故事里面，大地震、火灾里面，妈妈为了保护孩子，自己被烧死，孩子被保留下来。你不要教他的，因为这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我很强调，就是说，我们信主以后，这个生命能不能在我们里面能够继续成长？因为圣经上教的那些东西是自然而然。因着有这个生命，就会有这样的。我很喜欢讲一句话，就是你有怎么样的生命，就有怎么样的生活。这分不开的。好，还有没有问题啊？所以这里，约翰福音15章这一个比喻里面，中心思想是要结果子，结果是更多。啊，这果子可是可以各个方面的哈。好，另外一个在马太福音25章。1-13节里面啊，讲到十个童女啊，这个天下哪有那么分的好的？五个怎么这样，五个那样的哈啊啊！这个呢，他就用了在犹太人婚宴的一个习惯。那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就要去隔一层，要去了解一下啊。犹太人的结婚都是晚上的，所以才会说这个新郎到底什么时候来不知道啊。你哦，对，这边有。我们在西班牙有一次，在那边帮这个我们宣道会派出去那个杨牧师下礼拜他会来讲到，这个他 sabbatical leave， 所以我们在那边帮啊，就正好有个机会参加当地的一个婚宴。你猜婚宴几点钟啊？Larry 应该知道，是温州人。到了早上3点钟才完，什么时候开始呢？12点以后才开始。我们都傻乎乎的，10点钟到了那里就哭等了啊！所以犹太人的婚宴是晚上的，是新郎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这个新娘家的，所以新娘这边的这个。这些来帮助这婚宴的这些童女哈，都要准备好的啊，准备好怎么样呢？因为当时没有手电嘛，他们都用什么呀？油灯啊，都要拿着灯啊，所以那个灯呢，你要准备好的话呢，灯里面要有什么？要有油啊，所以他就用了一个当时很大家其实都很明白的一个，就是婚宴当时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个聪明的这个童女呢，就是，就油什么都放好的。那个贪玩的或者是这个不换脑筋呢，他想了最后一，反正还没有来嘛，我说等等，这个我再去买油就可以了哈啊。所以呢，最后突然间这个新郎来了，然后呢，这个没有油的这个童女就跟有油的童女讲什么？给我一点，对，那有油的人说，我也只有足够的油，我给你，我也用也不够用嘛，对不对啊？那在这里面呢，他其实强调的一个重心是怎么样？主耶稣什么时候来，我们知道不知道？ 就是。所以重点在哪里？要随时准备好。所以他那个比喻的重点是讲，耶稣基督再来，不要整天去猜哪一天哈，那不重要，你也管不着。连主耶稣他说他也管不着，他也不知道的啊，不要去管那些哦，回来的时候有什么什么现象，光光怪离事情，花很多功夫做的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呀？你准备好，你准备好。那容易牵引我们去岔开来去了解的就是什么？一讲到油，哇，大家就兴奋起来，油代表圣灵，对不对？这最听的最多的就是说，这油代表圣灵。请问圣灵可以分的吗？对不对？啊，就不合理，就不合理，对不对？我不可能，你有圣灵可以分一点给我，没这种事。圣灵是每一个相信神的人都有圣灵。所以那用那样去解释，其实就是岔开了。所以十个同语的比喻里面，最强调的就是我们要准备好。就当主耶稣来的时候，虽然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但是当他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要预备好，要预备好。这也是其实我们今天基督徒一定要记得的。我很喜欢讲这个，在一百年之内。我们一定会见耶稣的，不是他来接受我们去，不是他来接受我们去啊！所以我不是异端哈。那另外一个呢，在马太福音22:1-14，我盼望你们翻一下，翻到那里。那是主耶稣呢，在讲神把福音传给犹太人，也传给外邦人的一个比喻。好，这个里面是谁开这个婚宴的？有没有翻到？啊，有个王，啊，他怎么样？
为他的儿子。
为他的儿子有个婚宴，然后呢，他就邀请了。发这个邀请函出去，结果呢，有没有人来？没有人来，理由呢，各式各样的，对不对？啊，后来呢，这个主人说，这个就好像昨天我们这个准备了很丰富的这个野餐的这个食物哈，有没有人昨天没有吃饱？我相信应该没有，吃撑的有没有？大概有。所以他们准备了这么多东西哈，但不能浪费啊。然后他怎么办呢？就派他的仆人到各处岔口路上，就是行人比较多的地方啊，就去怎么样把他们找来啊？找来以后呢，叫他们坐席。那是不是就故事就完了？没有，他下面怎么讲？哎，居然有人被他赶出去耶！
没有穿礼服。
他说：“奇怪，你怎么没有穿礼服啊？”然后就把他赶出去了。哎，但是被赶出去的人好像摸摸鼻子就走了，也没有反抗啊？有没有？没有啊？有没有说：“哎 ，wait a minute， 我不穿礼服，不穿礼服又怎么样？”有，他们无言可答。那这就是这个比喻里面的有趣的地方，有趣的地方。好，那既然他是讲到天国，他要把福音救恩传给犹太人，也要传给外邦人。好，那这个比喻里面呢，是用一个当时婚宴里面的一个情况。那是不是假如这邀请人不来，都跑去街上随便拉人进来 ？I don't know， 这可能有这种事情啊，因为要冲场面嘛哈、啊，这个可能有这种事情啊。那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婚宴的时候呢，是一个主人非常高兴的日子，他要把他这个高兴的事情怎么样，跟他的客人一起分享。起先呢，他有个内定的 A list， 啊，这个好像是好莱坞每次奥斯卡这个颁奖完的时候，去看你去参加哪个宴会，这个代表你的这个 popularity 啊，他们有 A list， 就是比较 出名的这些明星 才被邀请的哈、啊。那这个所以几届那个 A list 是那些明星都很想要的哈、啊。好，那显然这个 A list 的人呢怎么样不来？那这是让我们比喻 啊，能够主要是要想到就是说神的救恩最早给谁啊？给犹太人，给以色列人，因为他跟亚伯拉罕立了约的，啊，所以在他的这个邀请单里面，啊，邀请单里面。可是呢，主耶稣在那个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发现这些犹太人怎么样？拒绝，犹太人拒绝神的旨意，就好像那些在被邀请的这个单子里面的人，找出各式各样的理由呢不来，啊，所以呢，神就怎么样？像外邦人，啊，跟这个王没什么关系的，啊，就在岔路口上，这个邀请来的人，啊，所以这些人也来了，啊，就好像主耶稣来，他把福音传给，所有的人，包括外邦人，啊，那下面这个就有点，麻烦了啊，怎么进来了又被赶走？啊，没有穿礼服。那没有穿礼服被赶走，合不合理？啊，应该合理，对不对？原因是怎么样？
他去街上找来的人呢，那些人只能问谁是准备
了穿。对，这个 Gloria 问的问题，我马上能够 relate。好，你说呢？你说呢？哎，那这个就表示这个王不讲理嘛，对不对？因为 Gloria 这个理由是很正当嘛，对不对？我本来就不打算来参加婚礼的，你把我找来，我哪有什么礼服穿的，对不对？所以显然不是那么简单，对不对？因为这些人被赶走之后，这些人无言以答。换句话说，主人有没有预备礼服？主人有预备礼服，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到一些这个洋餐馆里面哈，特别男士强迫给你穿一件西装外套，还有啊，因为他这个进去呢要穿的要疯，所以他那边有预备了一些西装外套，啊，就说男生呢进去，特别在我们所以知道这个是因为女儿请我们吃一顿饭啊。这个就是这样的餐馆，啊，所以呢，我们正好碰到有几个日本旅客，啊，跟我们一样要把礼服借给我们的哈，啊，这的确有，啊，所以不稀奇，啊，所以在这里面呢，换句话说，被邀请来的人，你既然来了这个王的婚宴，你要穿得整整齐齐的，啊，他不是因为没有人来，所以可以随随便便的，是要穿整齐的。但是呢，他也为你预备了礼服，啊，所以选择在你，你穿还是不穿？你拒绝穿的话呢，跟那个不愿意来的人怎么样？一样，请外面坐。啊，所以这里就讲到，天国像什么呢？就是神要把他的救恩给我们，啊，那本来在他的名单上要邀请的，他们不肯来，那是就错失机会。那就是本来不在名单上的神特别的恩典把你请来进来，但是呢，你要按照这个规矩穿上礼服，啊，那这个穿上礼服在我们的旧约里面是什么意思呢？哎呀，你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嘛，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怎么样义袍嘛，因为主耶稣这个为我们死，所以呢我们才有这个资格来到神面前，所以这个礼服实际上是让我们可以想到，这是主耶稣给我们预备礼袍啊。所以这个故事里面整个讲就是神的救恩先给犹太人，后来给外邦人。那外邦人你要得到呢，你也必须要接受耶稣，所以天国不是给你随随便便，是有他一定的要求的，一定的要求。好，那所以在这里面啊，这就是每一个比喻里面都有它一个主题。那这个 其实在我们再去看其他的比喻的时候，也真的要小心。一个我没有好像没有放在这里。最常让我们误解的一个这个忽略到主题的，就是就是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是奥古斯丁也乱解啊，后面跟的人也跟着一起乱解，一直到了后来大家才明白这个比喻应该怎么解的。所以好撒玛利亚妇人那个，这应该都知道吧？好撒玛利亚妇人这个故事啊，
不是
妇人啊，是好撒玛利亚人，对，算了，对，所以你们没有睡着啊，是好撒玛利亚人。因为呢，那个题目里面很清楚，他前面就在问谁是我的邻舍，最后主耶稣又问，哎，你们说谁是这个人的邻舍？所以他整个故事的重心是在讲谁是我们的邻舍。所以不必去解释这两个钱是什么意思，这酒店是什么意思，这个这强盗是谁等等啊，这个文章很多人做了很多的。好，所以第一个重点呢，就是每一个比喻里面只有一个主题，千万不要被这个枝枝节节的东西呢把我们牵开来。第二个呢，在比喻里面它有它的主角，不要把这个主角搞混了，要把主角搞混。好，在路加福音七章那里面其实是讲到神的赦免，这里面基本上讲债主还有两个这个欠债的人，所以这个人都要搞清楚。对，我这个刚刚先讲了，在路加福音七章里面讲的好撒玛利亚人，其实主角只有两个，一个呢被强盗打了半死的一个人，第二个呢是那好撒玛利亚人，是真真正正的灵舍。那这个我不知道在恩信讲过这篇道理啊，那这个里面其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示，因为我们人常假如你了解你熟悉这段经文的话，那个这个是少年的官还是等等的这样一个人啊，他呢他的理由说我诫命我都守了，只是我不知道谁是我的邻舍，我要去爱什么爱邻舍啊，理由充分不充分的？蛮充分的，因为我想要爱人，这是那个要被我爱的人不在，所以我无法爱人嘛，对不对？主耶稣就举了这个比喻给他看。你的灵舍不是带到你面前，是你去找的，是你去找的。不是说谁是我的灵舍，应该问我们的问题是我是谁的灵舍，明白吗？这两个区别很大啊！不要问谁是我的灵舍，我们真的该问的是我是谁的灵舍。一个是被动，一个是主动啊，一个被动，一个主动。所以这里面的角色很重要。好了，那下面呢举的适可而止啊，这个浪子的比喻我们都知道啊，浪子的比喻啊，这个很多人对这个大儿子愤愤不平啊，愤愤不平，这么乖的一个大儿子，这个他的抱怨很有道理嘛，对不对？这个小儿子其实干了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老爸还没有死就要分遗产，不要说当时，就是今天老爸没有死要分遗产，我看你那个对那个小孩子会有什么处置啊？然后呢，这个大儿子乖乖在家里啊，然后呢小儿子把钱花光了，干了坏事干净回来，居然还可以有特别为他宰牛宰羊有宴席啊，这让大儿子愤愤不平啊。但是我们就不要花太多功夫去解释这个大儿子，这只是一个陪衬。有人就说啊，这个大儿子是法利赛人啊，其实你去想想看，法利赛这个也解释不清楚的，难道法利赛人是整天跟耶稣在一起的吗？并不是。所以不要画蛇添足，不要这个天助加油天助的啊。另外呢，赤羊的比喻里面也是一样，他说一个人有100只羊， 有一只羊走失了，所以呢他就撇下99只羊，然后去到处去找这一只羊，找了以后回来了就很高兴。所以呢，因此呢，我们去传福音也不必那么紧张了。其实99%都是乖孩子，都信耶稣的。所以那个99跟1啊，不是在说99个不需要去拯救，一个要拯救，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即使这个对牧羊的人来讲，即使是99里面只有一只走失，他都怎么样，都要去把它找回来。并不是代表99个羊，或者99%的人不需要去耶稣去拯救的。所以这些比喻里面的细节，我们要比较小心一点，要小心一点，要去了解。好，所以第一个比喻只有一个主题，假如抓住这个的话，我们比喻经常基本上不会解错。第二个呢，它里面的人物你要搞清楚，谁是主角。那些配角你就让他就做配角啊，不必去花很多时间去渲染。好，在下面我们要看，在比喻里面呢，常常从上下文里面你可以找到它比喻的中心是什么啊。就好像我刚刚讲的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比喻啊，前面就问谁是我的领袖，后面主耶稣讲完以后也反问这个文士，你看来谁是这个被这个强盗打了半死的人的领袖？所以上下文常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那一段这个比喻真正要讲的是什么。好，我们看看几个例子哈。路加5章那里面呢，那里讲的就是说新酒要放在新皮袋里面，新酒要放在新皮袋里面。那这个是一个当事人都很懂的，因为当地人常常把酒是放在皮袋里面的啊。基本上的酒放到皮袋里面的时候，那个酒还继续在发酵。所以一定要新皮袋。新皮袋的好处怎么样？它还有伸缩性啊。那假如是旧皮袋，它已经撑过一次以后怎么样，酒没有伸缩性了。所以你把新酒再放到旧皮袋里面，当这个发酵的过程还在进行的时候呢，这皮袋就会怎么样，皮袋就破。这是他们当地人都完全了解的。那主要是在讲什么？犹太人还是照旧的规矩要守律法这些事情，但是实际上主耶稣来的时候是带来一个新的一个境界，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完全一个新造人。你旧的那些观念、旧的规矩，你不能那么来解释，不能来解释。所以他强调是全新的，是新造人，是新造人。好，那15章里面的这个我提醒一下，其实这三个比喻啊是一体的，是从三个不同面来讲的啊。这三个比喻是一体啊，从饲羊啊，一个妇人掉了钱啊，然后呢讲到的浪子啊，他强调一连串强调的就是失而复得的快乐，失而复得的快乐。那在这个经文的前面，假如你去可不可以翻到路加福音15章啊？他为什么突然主耶稣要连续讲了三个失而复得的快乐呢？他有原因的，所以上下文会帮助我们更正确的了解这个比喻到底在讲什么。有谁翻到15章看前面？
因为他是被法利赛人。
对，法利赛人干一些什么事啊？在前面讲什么？他说你怎么跟罪人在一起啊？对不对？我们是圣洁的罪人，我们不能在一起啊。主耶稣就因着这缘故，他用的连了三个比喻。因为神来就是要救罪人， 而且神很喜欢，因为你看没有，他三个比喻最后都是怎么样，在天上怎么样也喜欢，在天上也喜欢啊。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三个连续讲的，我想我们不知道，在犹太的习惯里面，连续讲三次的话表示非常重要啊。那这三个不同的比喻讲同样一件事情，就是失而复得是让神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情啊。那这讲的也许我们会觉得好奇怪，这个这跟我们今天有什么相关？哎，我们对我们周遭的人，虽然嘴巴不讲，会不会心里也有一些低估的时候？我举几个例子，先讲自己的糗事啊，这个大概就比较不会伤害到人了。我记得那时候我刚到宣道会没有多久。那个中午常常出来就吃，有时候大家一起吃，有时候工作错开了就自己跑去吃，那我附近正好有个这个 Burger King， 在 Evergreen 那边啊 ，Burger King， 那时候常常在这个 Burger King 的门口有那些穷人、流浪汉在那乞食的，乞食的啊，那。那当时呢，我觉得我看到有一个老太太，有个老太太在那要吃的，所以我就邀她一起进来，邀她一起进来，然后呢就到这 Burger King 里面，我们去买东西吃。你知道人很容易自己啊，我是想自己这个比较不会伤害别人。那我想，这个我是基督徒又是牧师啊，我一定要表示我是大公无私。所以我 order 了两份一模一样的饭，表示我不歧视这位老太太，好不好？还可以啊。所以我 order 两个一起，然后呢我就给了他，然后下一面呢我就不跟他坐在一起，他坐他的，我坐在另外一边。刚刚拿起那个 burger 祷告的时候，心里就是责备你是个假冒伪善的人，对不对？我心里还是有歧视的，对不对？假如没有歧视的话，假如是奥巴马，我把给他买了一个，我会不会跟他分开来做？会不会？大概不会。明白我的意思啊？我们真的也常常会，所以我常常每次我们基督徒今天很喜欢骂法利赛人，我常常不大敢骂，因为骂的不好就是自己。骂的完全自己啊，所以法利赛人的心是真是有的，我们不大会去连续这个连续啊，跟这个同理啊，是这个距离蛮远的，连续有点这个 top down 啊 ，condescending 啊，我看你可怜啊，就好像我那样啊，这个所以我来帮助你，同理是我跟你站在同样的位置，我跟你在一起，这是主耶稣的角度。主耶稣的观点，法利赛人就跟我刚刚做那个事情差不多，就是我来帮助。真的，我们要真的要小心啊！真的，我们对我们周遭的人，假如我们能够跟他有同理心的话，你跟他相处就会很不一样啊！因为人不是傻瓜，他能够感觉得到你到底是怜悯我呢，还是跟我同理，他马上就知道。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很容易也掉进这个圈套里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去和别人相处的时候，特别与我们扩门扩在这个表面上的差的人啊，我们也特别要小心，我们真的要把自己跟他看成是一样，来跟他相爱，我们跟我们周遭的朋友也是一样，也是一样。好，那所以主耶稣才会蹦蹦蹦蹦连三次，举了三个例子来告诉这些法利赛人，你搞错了，你搞错了，在我的心目中间，这些人对我很重要，他们被拯救回来，我就非常的高兴。好，这就是上下文啊，可以帮助我们的。好，另外一个例子啊。 路加福音十六章啊，不错，十九节到三十一节的有点长哈，啊，这是讲的这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啊，这有人说这是个故事，有人说这是个比喻啊，这个都没有定论啊。那这个比喻也好，故事也好，这个你们熟不熟悉啊？那这个故事里面讲到什么？所以呢，有钱人都该下地狱，是不是啊？所以呢，你最好保证你上天堂了，就跑到有钱人家门口坐了，讨饭吃，你一定可以到死的时候就在亚伯拉罕的怀中，是这个意思吗？当然不是。那这个比喻里面主题是什么？跟有钱跟没钱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那关系在哪里？好，这个上下文就可以帮助我们，因为前面是讲怎么样，法利赛人贪爱钱财，贪爱到一个程度呢，罔顾神的诫命。啊，明白吗？就是一个人贪财，这个人有时候看钱看得太久，眼睛会坏掉啊，也会变红的啊，就他就针对了法利赛人，他们贪爱钱财，所以主耶稣就用这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来告诉他。那个故事里面，这个财主有什么地方不对啊？他有钱，他吃香喝辣，跟外面这个拉撒路有什么关系？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问过，这个拉萨路这个别人家不跑，为什么他带他跑到这个财主家的门口？啊？哎，显然找错地方了，因为怎么样？这个财主不大施舍人，对不对？所以这个你要找好的这个讨饭的地方，大概这个不是首选。啊。一般的了解啊，就是犹太人他们有个规矩，你要照顾你的亲人，包括亲戚，所以他们有这个规矩。这个假如亲戚里面有财因为经营不当或者是发生事情，所以这个财产要卖掉以后，你的至亲要有这个责任怎么样把它赎回来，把它赎回来。所以一般来说呢，这个拉撒路跟这个财主应该是有点关系的，所以这个拉撒路才整天赖在那里不走，就是说这个财主照犹太人规矩呢是应该来照顾他的，但是呢这个财主不管，财主不管，基本上他的错不是在他有钱，而是他为富不仁，没有怜悯心，没有怜悯心，这才是他的缺点。那所以这个比喻里面，你不要去解释拉撒路好在哪里，对不对？只有一个主题，所以就不要去找这个拉撒路有什么好，所以千万不要学拉撒路这个，整天跑到人家门口去讨饭啊。
经文里面好像没有任何地方可以
解释
这个拉撒路和财主有什么。
经文里没有直接讲。就是按照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传统就是照顾这个穷人跟孤儿寡妇，
所以也许这个第二十节，这被人放在财主门口，
哎，对，
这个被人那个人一定是你们是有点
亲戚的，对，谢谢，哎，陈老先生这个讲得很好啊，所以是让是应该有些关联的。所以这个上下文帮助我们啊，是因为讲到这个法利赛人贪爱钱财，所以这个财主是为富不仁啊，所以他不是因为他有钱而死了以后很惨啊。好。 那我这个讲不完哈，那我们就我就到这个停止，下次我们再继续讲完这个比喻。好，有没有问题？千万要记得几个重点哈。第一个是什么？比喻只有一个主题，它有它的主要的角色，然后呢，跟上下文要连接。假如你抓住这三个大的原则，比喻大概不会结束。特别在这个比喻的前面、后面看这个经文，他常常都把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的道理都是讲出来，所以我们不大会做。好，那我们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下礼拜再继续。主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也借着主耶稣的比喻，今天来教导我们，我们应当怎么样来活在这世上，应该怎么样来成为一个讨喜的人。这就像葡萄树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的比喻里面，然后我们真的常常在你里面，以至于我们能够多结果子，而且能够结果子更多，来荣耀你。我们这样子的祈求，祷告，也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